今天是2025年12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100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真相啊；第二个是中国政府体温计都不放过；第三个是美国税负高不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中国药监局宣布，从明年1月1号开始，全面禁止生产含有汞的体温计和血压计。那中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要履行联合国汞公约的要求。那么中国在2016年批准了汞公约，那么这份公约要求各国在2020年以后逐步的淘汰含汞的体温计和血压计。那么直到现在，中国政府突然想起来了，我们要遵守这个规定啊，于是到了2025年啊，就来执行这个规定。那么这个消息冲上了这个热搜榜啊，12月9号的热搜榜。结果呢，中国的水银，就是汞体温计啊，水银体温计脱销啊。在安徽省宣城市有药店的工作人员说，药店里的水银体温计已经卖完了，不过店里有电子体温计和红外线体温计，有十几块钱到100多块钱的啊。那么常见的水银体温计只要6块钱啊，去医院买只要1块钱。那为什么？就让你多花钱呗啊。那么12月1号中国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这是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那么这个标准就是要求提高电动车的安全水平。结果按照这个标准下来之后呢，一个速度降到了每小时25公里，第二个价钱就涨成了4000块钱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只要想办法让你多花钱啊，那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在，归根结底就是要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是什么？这是末日之象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9号表示，如果美国和欧洲能够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可以在60天到90天之内举行大选啊。乌克兰议会会着手制定相关法律啊。那么泽连斯基的任期将已经在去年届满，但是根据乌克兰现行法律，乌克兰暂时不举行选举，所以民调显示乌克兰民众反对在暂时举行选举。美国总统川普这几天一直在骂泽连斯基，说他应该尽快的举行选举，说这个乌克兰很久没举行选举了。那么川普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要乌克兰向俄罗斯投降。那么泽连斯基的表态是以退为进，你要要求美国跟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要能够提供安全保障，这不是要了川普的老命吗？这是第二。第三，因为啥？因为普京会不高兴啊。第三，美联社报道，尼泊尔反贪委员会12月7号起诉了中工国际工程公司还有55个尼泊尔人，那么其中包括尼泊尔的5名前部长、10名高官。起诉书指控中工国际和尼泊尔的官员串谋提高尼泊尔博卡拉机场的造价，给尼泊尔造成了7434万美元的损失。那么中工国际隶属于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啊。尼泊尔博卡拉机场是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博卡拉机场的造价是2.44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16亿美元的贷款。尼泊尔反贪委员会指出，中工国际操纵项目的招标和材料采购，把博卡拉机场的成本从最初的1.69亿美元抬高到了2.44亿美元，增加了多少？增加了7500万美元。同时中工国际游说这个尼泊尔官员要他们批准成本，提高成本， 并且给予中共国际减免税费的帮助啊。尼泊尔反贪委员会要求法庭判处被告支付6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博卡拉国际机场2023年投入使用啊，那么但是到现在机场没有定期航班啊，而且这个收入微薄，那尼泊尔肯定是还不起中国的贷款，这是第三，和其他一带一路的项目一模一样啊，这是第二、第三、第四啊。美国媒体 NK News 报道，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和朝鲜在界河上至少设立了32处临时渡口，用车辆可以用车辆进行这个跨境运输物资，说明什么？说明中朝关系已经恢复了啊。NK News 说，中国政府表面上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实际上制裁形同虚设。中国向朝鲜提供被制裁切断的资源。卫星图像显示，朝方一侧出现了新修的土路和临时的坡道，车辆可以直接从河岸开上来啊，在朝鲜境内靠近渡口的空地上停满了没有牌照的中国汽车。 NK News 指出，从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判断，这不是零星的偷渡，而是组织化程度很高的跨境体系。那么中朝边境贸易体系正在小规模的偷运演变成了更加系统、更加工程化特征的跨境网络。这是第四、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在青藏高原扩建了16个机场，说明中国正在向西部边境和喜马拉雅山上空投射力量。那么这些机场都是军民两用，不仅配备了民航的航站楼，同时还修建了军用机库、掩体和防空阵地。在停机坪上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军用飞机，在五个新建的直升机机场在位于4400米的地方，这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在更高的山脊上起降，显著的提升了快速投送的能力。有八个机场位于中国和印度存在争议的边境附近，其中三个机场距离中印边境不到60公里，如果中印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快速的将边境增派部队、武器和其他装备。此外，这些机场还增强了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能力啊。这是第五、第六。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贵州省商务厅12月8号发布了一个意见稿，叫《促进白酒销售若干措施》的意见稿。那么这个意见稿说，要支持白酒企业和金融机构深度合作，探索品牌白酒质押贷款、白酒收益财理财产品等服务啊，要盘活白酒企业的资产，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啊。贵州呢就没啥产业啊，白酒算是贵州的支柱产业，茅台酒呢是贵州支柱产业的核心啊。那么贵州要促进白酒销售，背景是啥？背景是茅台酒价格暴跌啊。今日酒价12月9号报价53度飞天茅台散瓶批发价跌到了1500块钱，1515啊。原箱的飞天茅台每瓶是1520啊。这和2024年的过年的时候相比，飞天茅台差不多算是腰斩啊，腰斩。那么茅台酒价格暴跌，贵州财政就有问题啊，所以要出红头文件来保销售啊，保资产啊。这是第六、第七。日本歌手滨崎步12月9号在 Instagram 宣布取消原定在明年1月10号在澳门举行的演唱会。滨崎步向歌迷表达歉意，他还说，我不会放弃未来，我们情谊永存啊，永恒啊。这已经是滨崎步被迫取消第二场中国的演唱会。 他原定是11月29号在上海举办演唱会，演出前一天被中国政府强制取消。不过在10月29号当天，兵器部突然依旧来到空荡荡的演出场地，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演出。这件事情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中国网友对兵器部表达敬意，同时批评嘲讽中国政府，因为这件事情把中国政府的荒谬放大到无限大。那么这件事情，中国政府要为了报复日本首相告示早苗11月7号在国会质询时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呢就采取了各种报复手段，其中包括终止文化交流啊，这些都属于文化交流。另外日经新闻报道说，象征中日友谊的客轮见证号12月6号暂停运营啊。那么见证号客轮是由中国和日本共同投资共同运营，1985年开通，往返上海跟日本的神户大阪。运营见证号是中日国际渡轮公司12月8号宣布，中方在上个星期请求暂停运营见证号，理由是目前难以确保两国之间旅程的安全。第八，新华社报道，外交部12月9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研究工作座谈会啊，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说，要坚持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啊。这个习近平战狼外交最忠实的执行者，第一个执行人就是王毅啊。那么中国的战狼外交基本上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已经毁掉了，中日关系回不去了，中俄关系回不去了啊！现在中日关系也回不去了，这是什么新局面啊？王毅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开启了疯狂马屁模式，拍习近平的马屁，各种逮着机会使劲拍，哎，你看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拍啊！拍习近平马屁，搞个座谈会啊！那么外交部11月2号发布王毅自问自答的采访，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习近平在这个在韩国跟川普的会谈啊。习近平在文章中说，习近平的精辟论述和政策宣示高屋建瓴啊，那习近平的访问运筹帷幄，成果丰硕，意义深远啊，各种啊，这什么高潮迭起啊，精彩纷呈啊，等等啊。然后10月27号，王毅跟卢比奥通电话啊，王毅在会这个电话里面就讲，他说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是世界级的领袖啊，长期交往，彼此尊重啊，是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哎，这王毅拍习近平马屁已经拍到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地步，为什么呢？我估计啊，有危机感啊，有危机感啊，因为秦刚啊，其实外界都说秦刚是王毅搞掉的。秦刚是习近平的爱将啊，我估计习近平也不会放过他。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经合组织12月9号发布税收统计报告显示，2024年美国的财政收入占 GDP 生产总值的比例占比是 25.6%、啊、和2023年持平，低于其他国家 34.1% 的平均税负。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依旧是低税负的国家啊。美国整体税负低，是因为美国没有统一的增值税，然后它的社会保障缴费占比也偏低啊。不过美国的税收主要在另外三个地方：第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啊，第二个是财产税，包括房产税、汽车税； 那么每年还要都要交，然后地方销售税，有些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啊。那么另外，经合组织提醒，这些数据是2024年的，不包括川普的关税战啊，川普打关税战，那么也不包括这个共和党的减税，所以现在要看新的数据，要看2025年的数据啊。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微软12月9号宣布投资175亿美元，在哪里？在印度，建设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啊，这是微软在亚洲最大的一笔投资。今年好几家全球科技公司宣布在印度进行大规模投资，谷歌啊是未来五年投150亿在印度啊，并且计划在印度设立大型的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基地。OpenAI 宣布在印度设立办事处啊，那么人工智能公司叫另外一家啊，也在印度电信公司提供一年的免费服务啊。这是第十、第十一。美国劳工部12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职位空缺765.8万个啊，9月份，10月份767万个啊，767万个创5个月的新高。你看，突然这个数据前后不连贯，发现没有啊？美国9月份的招聘人数536万啊，10月份的招聘人数514万，那么少了 21.8 万啊。这个主要是政府停摆，那劳工部一起公布9月份跟10月份的数据。那么分析认为，数据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还处于不请人不裁员的状态。因为前景不明朗，所以两边都不动啊。这是第十一、十二。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警监会和警察投诉科12月9号举行联席会议啊。那么香港警察去年有1783宗投诉，同比增长 10%， 投诉最多的原因是殴打啊，增长了 17%。香港警察打人啊，这个动粗啊。第二，玩忽职守，那么同比增长 13%。 第三是行为不当，态度欠佳，出言秽语啊，同比增长 6%。 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的示威反送中运动啊，香港的执法方式一直备受争议啊。那么香港人对香港警察的态度也完全变了，为啥？因为反送中运动，香港警察杀了太多的香港市民啊。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出口10000亿美元，中国1000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怎么了？怎么发生的？就是真相是什么？为什么想讲这个题目？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你说你不相信。”你要证明一下啊，你不能光说不相信，你要证明一下你的观点啊。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们就谈谈这个10000亿美元贸易顺差是怎么发生的。先讲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今年前11个月，中国出口3.4万亿美元，进口2.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1.08万亿美元。数据一出，举世震惊啊！《华尔街日报》是这么形容中国的万亿贸易顺差，他说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凸显中国在高端电动汽车到低端 T 恤等各个门类都拥有主导地位。《华尔街日报》一点都不吝啬他的赞美，报道指出，这一惊人的数字在有记载的经济史上前所未见啊，前所未有。它是中国几十年来实施产业政策和人民勤劳奋斗的成果。这些因素帮助中国从一个贫穷农业经济体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国的工业实力早已为贸易伙伴们所熟知，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 构成了一个核心争议点。那么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到了创纪录的9930亿美元。尽管如此，突破10000亿美元的里程碑使中国出口主导地位的规模更加凸显，并可能引发对日益加剧的失衡问题更多的关注。谈到美国贸易战，报道指出，尽管美国不断地提高关税，但是中国的总出口额仍然在飙升。中国的出口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将出口货物转向其他目的地。到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分别激增了 26%、14% 和 7.1%。这是华尔街日报法广的角度很特别，它的题目叫中国出口顺差破10000亿美元，为什么让世界害怕。报道说，这些数据为担忧中国出口海啸的人提供了佐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理是，当双方或者两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双方都会受益。然而中国不断地寻求倾销市场来消化它不断增长的产能，其国内需求无法吸收这些过剩的产能，导致中国出口的狂飙席卷全球。报道指出，刚刚结束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回国的途中对此作出严厉警告。马克龙说，中国正在杀死他的客户，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我们欧洲人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被迫采取强硬措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是法广的报道。那么中国出口万亿美元顺差成为中国官方媒体对外宣传的好素材，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毫无疑问，这件事情被不断的引用。那我对中国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是质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不能自洽。我就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我们从货币供应的角度来看，9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 M2 是335万亿那么同比增长了 8.4%。 今年1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物价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就是 PPI 同比下降了 2.2%， 这是中国连续38个月下跌。虽然人民银行不承认，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连续通缩三年。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它有三个货币发行渠道。第一个是再贷款，就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贷款，包括降准，包括麻辣粉等等就是总之呢，商业银行这个中央银行把钱呢给商业银行，这是一种发行渠道，再贷款是最标准的说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就是中央银行在国债市场买卖国债，买国债就发放货币，卖国债就收回货币这是一个渠道这是一个发行渠道。第三个就是出口顺差。为什么出口顺差、贸易顺差或者叫出口顺差是发行渠道呢？这里面的逻辑是，贸易商在外汇市场卖出美元，因为贸易商他最终还是要把他持有的外汇出口的东西以后，他手上拿着外汇，他最终要换成人民币去购买新的商品再出口，所以他需要人民币，而且法律规定他也必须把出口的获得的外汇换成人民币，所以他会在外汇市场卖掉人民币。那谁来买呢？最终的买家是人民银行。那人民银行去市场上买外汇，那就卖出的是什么？卖出的人民币。卖出的人民币就等于货币发行出去了。这就是出口顺差。出口贸易顺差是人民银行其中一个核心的 货币发行渠道啊。那么如果中国有10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那人民银行就太高兴了，因为之前的大水漫灌，因为大水漫灌最终要靠商业银行把发行的这些货币贷款放出去，它才能够算是到了市场上去。那你现在没需求，房子也不买，所以贷款出不去，大水漫灌也只能是空转，在银行里面空转。那如果10000亿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在外汇市场卖掉，那就连这个渠道都不用了，直接就发行出去了。那10000亿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就7万亿美元，7万多亿美元。那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叫基础货币啊，它到市场上会变1块钱会变成6块钱。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有中间有个货币乘数啊。这啥意思呢？就是人民银行在市场上这个把10000亿美元这个10000亿美元买回来，那就等于投放了7万亿人民币啊。投放了7万亿人民币，这7万亿人民币最终跑到市场上去会变成多少？42万亿啊。42万亿。那中国今年我们刚才讲了355啊，今年9月底的这个货币供应是335亿啊，那加上42亿会变成377亿啊。那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今年1到9月份它的货币供应会增长22%。如果人民币 M2 会增长22%，通缩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对吗？啊，又是买国债，又是麻辣粉，搞这干啥？不用搞这么多，一下子就搞定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了吗？这件事情显然就没有发生。那当然这个就算是有1万亿外贸盈余，那中间会有一些资金外流的问题，但是大数上我们看不到10万亿这个贸易顺差在货币上发生的影响，我们没有看到啊，没看到。这是一个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在另外一个层面呢，等我一下啊。这是刚才我讲的是货币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从经济的体感上讲啊，经济体感上我们现在的房价差不多回到了2015年左右，我们就用现在的我们的对经济的感受和2015年，因为房价是个大指标，我们就找一个2015年来进行对比，我们来看看，看看现在的体感和那个时候的体感差别有多大啊？那么你看哈，2015年出口是多少？2.27万亿美元。2015年啊，投资是55万亿啊，消费是30万亿。那2024年我们今年是没有全年了啊，这11个月就已经达到3.4万亿啊。那么投资呢，去年是51.4万亿啊，消费去年是49万亿。啊，我们假设它都是不变啊，那说明什么？这三个数据比较下来，就是今年和2015年相比，跟10年前相比，出口增长了50%，啊，消费增长了60%，啊，投资下降了7%，啊，投资是下跌的，啊，那么消费增长60%，中间有通胀因素。但是不管多少，出口肯定是没有通胀因素，因为是美元。那消费呢是增长60%，通胀因素我们就算它打平， 那理论上现在的日子要比2015年好过得多，对吗？因为你出口增长 50%， 50% 啊，美元数啊。你现在看看现在的长三角、珠三角、东莞、昆山，你看一下现在这些城市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状况，跟2015年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你什么莆田、什么泉州、青岛这些出口外向型的城市，那如果我们现在讲现在出口比2015年涨了 50%， 但是你看看这些出口型的城市现在的景气度跟当年2015年能比吗？根本没办法比。理论上来说，你现在我们举个例子，广州的上下九，那当年广州的上下九什么概念？你根本在里面根本不用走路，为啥？你根本就会被人推着走啊。深圳的东莞、深圳的东门也是差不多，那这个在那打工的这个打工妹逛这些地方，那这人山人海，不是人山人海，是摩肩接踵。什么北广州的上下九、深圳的东门、上海的田子坊，那现在还有当年的盛况吗？那没有吧啊。如果出口增长 50%， 什么概念？那现在中国的经济，就这些出口型的城市的经济状况，那比2015年不知道好多少。你现在是啥情况？现在跟2015年比没法比。所以你现在感觉整个的社会希望都没有了，别说这个景气度的问题，这是体感。我从经济的体感的角度来讲，第三，我们从就业的角度来讲，那么今年的情况是有三四千万的农民工返乡置乡，对吧？农业部还出来说要研究怎么样阻止返乡置乡啊。那么为什么返乡置乡？因为找不着工作啊，找不着工作就回去了。那这个社会现象跟今年的所谓的出口高歌猛进形成鲜明的反差啊。我们来算一下这个账啊，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说啊。按照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效率，每个就业岗位平均一年会创造 2.1 万到 2.5 万美元的工业增加值。按照这个现有的这个生产效率啊，那么按照这个生产效率来计算，要支撑 3.4 万亿美元的出口规模需要多少人？需要1亿产业工人，1亿的产业工人啊。那么第五次经济普查显示，去年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1.23亿啊，1.23亿啊。那么中国在去年工业品的出口是40万亿人民币。那么同年工业增加值也是40万亿啊。那么算下来呢，工业品出口大概占到1/3左右啊。就你把工业增加值换算成工业生产总值，然后再一除，那么工业品的出口占工业品总生产总额的1/3啊。也就是说，在 1.23 亿产业工人当中，有4500万产业工人是专门为出口生产的。也就是说，制造业出口的产业工人有4500万。那这是一块。我们再来算农民工啊，农民工制造业占农民工的比例，占比是 28% 啊。那么三四千万农民工返乡啊，返乡置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制造业流失了1000万农民工。那你想一下，四千万 农民工，4000万产业工人，流失的1000万农民工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的出口至少下降了20%，而不是增长了5.4%，对吧？你产业工人没工作，你回去了，说明啥？说明你的出口在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一个。那么如果这是一块啊，就是首先一块是这个，我们再翻过来讲，如果中国真的出口了3.4亿美元的出口，那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产业工人1亿，实际上它只有4500万，那意味着啥？意味着现在还在农村，农村还有1.2亿的农民工没有出来啊，没有出来肯定是因为没有岗位。那你现在还要增加5500万，因为你只有4500万。那农村有 1.2 亿，那大数就是有一半在农村的农民工要进城，那得多热闹，城里得增加5500万农民工。那我们之前讲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停止了，为啥？因为农民工返乡置乡啊，都回去了。原来是农民工从农村到了城市，城镇化就讲的就是农民跑到城市里，跑到城里来。那你现在回去了，就是逆城市化。哎，如果真的是中国真的有 3.4 亿出口的话，那就是城镇化没有停止，根本就继续往前跑，对不对啊？那事实上是这样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中国有3-4千万的农民工返乡了，而不是有5500万到城里来了。这一进一出说明什么？说明这3.4万亿出口根本就是假的。因为农民工的数量是最能反映你出口规模。你出口规模，你没有工人你怎么出口？好，问题来了。为什么是10000亿美元？去年是9931亿啊，那么今年为什么会1万亿？因为没有办法，为啥？你不搞到10000亿美元的出口，你完不成任务。今年中国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的经济增长，那完不成这个任务，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啊就要出问题啊，不是下台，是要出问题啊。那么中国经济是3驾马车啊，出口、消费、投资啊。那么投资是下跌的啊，跌多少呢？怎么着也跌个10%吧。你看房地产都这样，基建就不用说了。那现在是投资，它国家统计局直接就搞了一个1点几，大概是。就是控制住下跌的规模，因为它还增长5%嘛，这是一块。消费呢，它还搞了个增长，搞了个 4.2 增长，那它再高也不可能，因为大家收入在下降，它现在是收入逆势增长，还逆势增长，那就不管，搞了个 4.2， 那再高你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啊，那怎么办？那剩下的全指望出口啊。那么去年是靠出口完成的任务啊，所以去年的基数就比较高，9930亿。那今年在你怎么着，在那个基础上你还得拔高，一拔不就是过万亿吗？啊，你还没有啊，你还有一个月没做完呢，就不止1万亿。如果一个月你平均3300亿，那就是13000亿啊。13000亿啊，疯了。这个相当惊悚啊。那这里面有个现象我得解释一下啊。中国的出口大头是美国。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的出口都是去美国的。为啥？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市场也不小，但是它不是单一市场。虽然欧洲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市场， 但是各个国家不同，所以实际上欧盟还不是个统一单一市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这第一。第二，美国人基本，美国这个市场基本上是最富裕的市场，所以美国的货品价格好价，价格比较好，能挣钱啊，能挣到钱啊，所以基本上中国的出口都是围绕着美国市场来做啊。那么但是呢，11月份中国出口美国跌了 28%， 但是中国还在出口增长，为啥？因为中国对美出口下跌 28%， 但是中国对欧盟、对东南亚都出，甚至对非洲出口都在涨。这个现象呢，只会在美术图画中出现啊，这是完美的此消彼长的一个画面，但是在贸易当中并不存在，特别是国际贸易。为啥？中国出口美国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那是十几二十年，搞了好多好多年的啊。那么这是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市场，市场、客户、产品啊，就它还包括什么成本、时间、物流、品种、款式啊，不知道磨了多少遍，中国的商品卖到美国去，才稳固出来这种贸易市场的关系。你说说看，我这边下跌，你那边就涨起来，你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吗？怎么可能？你想一下，你要做出口贸易，要看货，要看厂，要看厂，你在你那订货要看厂，他要看你的厂能不能做得来。要看厂，要看你的，先要试一下你的产品到底质量怎么样，先下点小单，再下点大单，再真的给你订单，没那么快的，他需要慢慢的一个认识，信任，建立一个信任关系。供应链是什么？供应链的本质是啥？供应链的本质是信任，就是你要获得我的信任，客户要信任你的供应商，我才会把我的订单给你，否则的话，你要不到时候不给我，我不死掉，我就不破产，我是收了别人的钱，你这货不给我，我不就破产了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你说啊，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对，你做再长时间的工作，你跟跟美国市场也是没得比啊。所以，你这边一下来，那边就马上上去。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你说转口，说东南亚转口，你可以部分转口，这个没问题啊，偷偷摸摸的搞一下，因为有产地制度在那限制住，你总不可能一船一船的偷偷摸摸吧，一偷偷摸摸你搞一船一船的，那就不是偷偷摸，那明目张胆，美国海关瞎嘛，他不瞎呀。所以这件事情，转口会有，但是没那么多。你说我这边跌了28%，这其他地方涨个30%，这对其他人的智商有点怀疑是吗？还有就是，《华尔街日报》说，尽管美国不断的提高关税，但中国的总出口仍然在飙升，这是中国想要的效果，但事实不，这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对国际贸易的不尊重。国际贸易是个专业来的，这不符合国际贸易的规律。好吧，我大体上就这么解释一下，就是对于10000亿贸易顺差这件事情，我认为它是不成立的，因为它跟中国的经济现实完全对不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中国这个巨额的贸易顺差更像是产能过剩，用低价倾销国内的商品到欧美国家、东南亚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理解吗？ 就是说我可以不挣钱，但我不能赔钱，因为你要赔钱的话，你就会破产的。而且你要知道，你这个商品，你这个商品，你只能卖到美国去。为啥？我举个例子，你把梳子在中国卖10块钱，在美国大概是卖10美金，理解吗？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你跑到东南亚去，你只能卖10块钱人民币，你能做吗？做不了，你赔死你。你比如说圣诞树你只能卖到美国，欧洲你都卖不动，理解吗？说啊，我降价卖到东南亚去，降价你必须在你的成本范围之内。中国的商品卖到美国去，它是不可能卖到其他国家，甚至连欧洲都卖不去，因为美国的价格卖得最高啊。你当然有一些地方可以卖得高，但是它没那么大量，你要没那么大量，你价格就上去了，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不存在说啊，我倾销，倾销的前提是你的成本范围之内，你还可以倾销一下。你没有成，你在成本，你低于你的成本，你想倾销都没得倾销，你都卖不动。你卖东南亚、非洲，你怎么可能卖到非洲去？圣诞树你怎么卖非洲去？不可能卖到非洲去。大量的美国的商品只能在美国卖，你说我转产去别的，哎，怎么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连非洲都能卖得动，你不在中国卖，中国的消费能力怎么着比非洲要强？至少一线城市非洲强，比非洲要强。所以这件事情不讨论，这个完全是对贸易完全没概念啊！你比如说做鞋，你能卖到东南亚去吗？怎么可能卖到东南亚去？那是卖不去的呀！那个成本，东南亚消费不起的。中国卖到美国的商品只能在美国卖，大家记住这一条。所以你说我这里不卖你，我就其他地方就增长了，那是想象力啊。观点看了一个观点，这1万亿美元是各大行的外汇存款，计入央行的外汇顺差，但是海关和商务的数据体现不出来。我不知道在说啥，我没懂啊。请问王老师，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假的，他们粉饰这些数据给谁看？给老百姓看吗？老百姓才会理会这些。华尔街日报不就引用了吗？华尔街日报还在那里高兴的蹦起来呢。对啊，全世界不是的。如果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假的，我今天就不会做这个题目了。并不是全世界都知道是假的，大部分外国人都以为是真的，这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理由啊。提问：王老师对出口质疑的分析很独到，包括国内经济的体感和就业的情况，请问王老师是否要加入分析一下现在出口产品的结构的改变？以前很多是产品，今天很多是半成品，使得大量的人工需求减少了很多。另外出口产品的比重如果多是电动车、长三角、珠三角小厂，不会会受惠。你算一下电动车占中国出口的比例有多少？一都不到，理解吗？你要知道你现在是 3.4 万亿，你算一下中国电动车出口多少，你就知道所谓的电动车也好，你说的那些半成品也好，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中国要出口半成品去东南亚，然后做成产品再出口，有吗？有。通常是什么情况？通常是我在这里有一个圣诞树厂，我跑到柬埔寨再开一个圣诞树厂，我这边坐着，那边也坐着，我这边有一半的原材料运到那边去，是有这样的。你说我这里专门生产半成品，跑到东南亚去，你知道半成品跟成品中间差多少吗？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们要去一下工厂才知道真实的情况。你们要去一下那个外贸厂，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啊。所以不是这样的，不会是这样的，就是这些现象都存在，但是它和 3.4 万亿美元的出口和1万亿的贸易顺差比，那根本就不存在，跟不存在差不多啊，理解吗？啊，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因为你要卖到34000亿美元，34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船一船的商品做好了，一船一船的往外发，每个月有3300亿美元，3300亿美元，3021，2万多亿人民币的东西，每个月在往外发货，发出去，而且都要卖得很贵才行，卖得很便宜根本就不行的，根本就值不到这么多东西啊！啊，坐标天津最近听房产中介讲了个他的经历，说当天在房产交易签约时，卖方和买方都在签约现场哭了。卖方是因为房价跌了50%，导致损失惨重，哭泣；买方是因为老人给孩子结婚，明知道房价还会跌，无奈购房。他说这种情况看得他心中百味杂陈啊，就非得让他结婚，那你就帮他买房子了啊，这不你还怎么能赖他呢？你得自己检讨一下你自己的问题啊。观点：现在大练电车是大跃进 2.0， 习近平灵光一闪，强行砸断了房地产的大腿，给江山设计发了一副电车的拐杖，等电车产业电动车啊崩了，就没有能够接替的支柱性产业，电动车也支撑不了。电动车跟房地产那不是拐杖的问题，差得多了。房地产430万亿，电动车有多少产值？差得远了，不能够比。不能够比。观点不只是电动车，电动车政策只是冰山一角。站在设计者的角度，国内现在做任何事情，第一考虑的是安全不出事，完全不考虑实操性方便；第二考虑的是一旦出了事，如何避免追责到自己；第三考虑的是尽量不干事，能拖就拖，能不做就不做；第四是既要不做事，又要喊着做事的口号。其实经济永远不会好，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体制内，所有体制内都是这种心态。OK， 我以前干过银行的数据统计岗，每年人民银行要求统计上报本年度涉农贷款金额，报了好几次都不通过，因为金额不够。实在没办法，后来我们把 4S 店的贷款都统计成涉农，因为农民也会去买车，而且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这么操作法，以小见大，统计局的数据大多数都是很离谱啊。请问王老师，万科现在由深圳市政府上报广东，再由广东上报中央政府，目前中金准备介入，这是老黄历了，已经不行了啊，暂时不会进行破产重整。不过万科的债券15号要到期，只有几天的时间了。请问王老师，看好中金介入的最新情况吗？中金介入是10月、11月份的事情，现在12月份，十月份的事情，应该是10月份的事情。这件事情，中金介入就是中金介入意味着啥？债务重组。中金最擅长做的是债务重组的方案，他介入就是给他提供债务重组的方案啊，债务重组的话也就是破产呗啊。我不看好万科，没有什么救的了，万科已经没得救了，万科就是要破产的了，应该啊，时间问题啊。08年过劳动节， 去了一个小游乐场，人满为患，排队两个小时，晚一分钟。今年国庆去长隆，广州长隆，番禺啊，番禺长隆，远远没有想象的人多，排队约20分钟。坐标上海，有些大的路口，人行横道不是直线，是 Z 型的折线，两段各用栏杆拦住，人为的把马路拓宽 50%。按照规定，自行车、电动车过马路得下车推行，这路可实在太长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骑车，经常有交警蹲那儿违章。以前一般一年预算100给他罚，现在一年250都不够啊。请问王老师，电动车真的环保吗？那些未来抛弃的电池怎么处理？记得以前不是一直说废弃的电池需要掩埋上万年都不能分解，分解自然分解是别指望了。环保，我一直讲电动车环保是个骗人的鬼话啊，这个不存在环保的问题啊。所以实际上，你现在看美国电动车已经热潮已经过去了，大家好奇心已经过了，所以基本上开电动车爱开爱动电动车的人就继续爱，不爱电动车的人就继续不爱，基本上是这样啊。也并没有说电动车就会取代燃油车，不存在啊。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市场吧，应该是这样啊。至于废弃的电池，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情况我今天雄安转了一圈，看到大片的工地，没什么施工的迹象。高铁站只有一条铁道，另外5条铁道断头状态。荣城区建好的片区只有楼没有人。我们在楼下的咖啡店坐了一会儿，2-3个客人啊。提问：朋友在国内做高仿包包批发，一直是远洋捕捞的重点对象，使劲捕，这就对了啊。疫情前就有了，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国内一边支持一边又查？支持谁支持？没人支持，这是仿冒包包，仿冒包包是盗版，非法行为啊，远洋捕捞就对了啊，这就应该是捕捞一下啊，这是不对的事情啊。观点：偶尔看过大学生当外卖的 vlog， 压榨的特别厉害，尤其是一些送菜的 APP 大厂，一件100斤以上也得送，遇到小区保安刁难，就要拎着进去爬楼，超时照样扣钱，申诉根本没用，怪不得说莫道电驴一只眼。观点：社保、房地产税都一样，同一个政策火热的时候，实施可以起到挤泡沫、抑制过热的效果，在经济萎靡的时候，实施却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提问：12月5号节目提到，在统治全域内的文化同化灭绝，王老师是否可以说说文化的意义？有很多人不在乎自己的母语和文化，认为只要方便能够挣钱，讲什么话都可以，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或者地位的提升，或者是虚荣自豪感的母语文化也不要也可以，花力气去保护自己原有的母语文化不划算。个体保护母语没有意义啊，因为母语不是个体的问题，是群体的任务啊，这是一个。你说你问我是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意义是什么？文化的意义核心，文化的核心意义是什么？是教化。文化的核心意义是教化。那么教化在当代是什么？教化在当代就是普世价值，理解吗？啊，所以文化核心是教化。当代教化的核心就是普世价值啊。那母语， 母语当然很重要，母语是我们的出处啊，我们的来处啊。保护母语不是个体的责任，保护母语是群体的责任啊。你说我为了保护母语，我要说广东话，我保护母语，保护广东话的母语，你可以尽量的做，但是你没有这个责任，因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承担得起。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得起他承担不了的责任，所以这不是你的责任啊。观点：普通人选择逐步放弃方言，全面转向普通话，也往往是一个极为现实无奈之举。不能要求个体去保留方言，保留方言不是个体的责任。记住，语言不是个体的责任，语言是群体的责任，制度的责任啊。爱不爱母语跟你的个体没关系，你可以爱，你也可以不爱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不能够道德绑架别人，因为每个人能够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范围啊，都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啊。这不是道德，而是赤裸裸利益计去算。不是利，他们不是败，而是实际上输不起母语可能带来的效益折损。没有，作为一个个体，怎么样，我讲什么样的话，对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有利，我就讲怎么样的话。你比如说，我去上海，啊，上海人都喜欢讲上海话，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学上海话啊，因为我不讲上海话，我对我的生存有影响。你比如说我去香港，我用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讲广东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懂普通话。我去香港的时候，像很多香港人是听不懂普通话的，你要在香港生存，你必须讲广东话，于是我就学讲广东话，我还讲得不错啊。这就是我们生存的需要。你不能说我因为我自己要保留我的母语，说我就不讲香港，不讲广东话，我就讲我的普通话，这是不对的啊！你不能这样去要求别人啊，这是不应该的。说是，说这是道德，这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绑架。情况从银行的朋友那儿得知，银行内部被房子套牢的人开始自我救赎。找一个没有能力买房的人帮助他当做背债侠。背债人早就有啊，背债人早就有，但是这件事情被说出来呢就不一定管用啊，因为这件事情银行也是知道的，银行知道的有背债人这回事，所以他们也会防范。但是是不是全部防范掉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前两年我们就知道，所以理论上银行他们是跟他们利益有关，他们应该更早就知道。理论上来说啊，情况我之前学德语 B2， 后来移民去澳洲，现在收到南澳洲的预提名邮件，特别感谢王老师一直以来的陪伴，希望正在努力的朋友们都能顺利实现目标。是的啊，是的，我也希望每个人能够实现你们想要的，努力达成啊。明谢大猫酱，谢谢上班偷鸡发现王老师直播，请老师喝咖啡，下班回看啊，放回看，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